今天所要看的这个题目是代职侍奉的探讨。那么这个题目是大会大概在一两个月前我时间记不大清楚，大概一两个月前告诉我的。所以那个时候接到以后心里有点惶恐，这个题目你从哪里书上也找不到这样的题目，那么无书可寻。那么你说起来嘛，这个题目呢是我们生活当中做一个基督徒是经历最多的一个，而又没有书可寻的。所以我在准备的时候是吧，就心里就很惶恐，究竟要讲什么？想想东西里面很多，也很杂，所以最后一直到当大会的时间越来越接近，时间到的时候，也非做个决定不行。就是我就，这个大纲里面我们所看到的，也就是我这一段时间能够想到的，在这里跟大家有一个分享。不过相信在你们的心目中，在我心里我也知道，有一些还有很多东西我没有放在这个上面的。不过我们在讨论到的时候，大家可以提出来。这个代职侍奉，我就在思想哈，代职侍奉探讨。那么主题是什么？在这里哈，既然当然讲的代职侍奉，主题是侍奉，所以愿意就是有一段花的时间，就是讲到侍奉的要素，因为这一个决定我们基督徒侍奉的形态，跟我们侍奉的结果，跟我们直接有关系。所以这一点，我想花一点时间，把这个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分享，在这里把它弄清楚。那么在既然讲代职侍奉，他这里强调是这个侍奉的形态呢是代职，所以我们会讲了一些代职的侍奉的好处跟它的限制。那么既然特别讲到代职嘛，相对的就是有全职，所以我又会提到全职侍奉的问题。他这个用代职侍奉的探讨，那表示意思我们想要深入一点明白。那虽然我们在座的，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基督徒，不然不会坐到这个房间里面来。就像刚才一上来的时候，我们那边来的一个教会的一位姊妹，她先生还没有信主，她说你就到张荧光那去听了。我说你最好还是到信仰问题，还是到婚姻与家庭，到那边去听。所以我想来到这边的弟兄姊妹都应该是已经很 serious 的，你知道，至少对侍奉上面愿意更进一步的追求，愿意更进一步的认识。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要深入探讨，还要大家讨嘛是讨论，是吧？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参与。所以我们今天人很少的话，大家在问问题的时候比较更容易一点，是吧？发言也比较容易一点。那么我个人的感觉是在侍奉上，在侍奉上面，首先很重要的问题要有一个使命感。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会先跟大家谈一谈，我们特别是在北美，我们华人信徒，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如果我们都没有一个使命感的话，我们的侍奉只是在那里一种对工作上的把它 carry out， 就是来一件工作做一件工作，是吧？这种做法，这种侍奉产生很多的问题出来。我们在教会里面，在查经班里面，你会发现有很多的问题产生，也就是这样子，没有一个使命感，不晓得在做什么东西。那所以我们想这稍微花一点时间跟弟兄姊妹把这个稍微能够认识清楚。也许当然每个人不太一样，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么一个使命感。其次呢，就是谈到这个侍奉的一个要素啊，有些是哪些要注意的事情。那么再下面呢，就谈到侍奉的形态。侍奉的形态呢，又是代职侍奉，相对的有全职侍奉。所以可能我想今天所 cover 的是前面这个北美华人信徒的使命跟侍奉的要素，明天第二天的时候我们再 cover 侍奉的形态。我想大体在这样子，如果看我们的时间进行怎么样，我们可以变动它。所以我盼望在，因为这个不是讲道，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你有任何问题随时 stop， 那你举个手，我就可以停下来either 你有什么补充，或者你有什么问题，或者哪里讲得不清楚的，愿意我们使我能够再讲得更清楚一点。首先我们看看北美华人信徒的使命啊，这个跟我们不得不，我在想把这个北美华人信徒，特别是学生信徒这一方面，在北美的历史我稍微跟大家 review 一下啊，稍微构述一下。那么北美华人，这些华人基督徒在北美洲，包括美国加拿大，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现象。如果你从美国的基督徒身上，美国本地的，我们很多的属灵的书籍，你可以从英文的书籍，这是这西国的这些基督徒，这些从他们的写作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但是我们所面临的这些问题是很特别的，在他们的书上你不容易找到这一类问题。而北美华，所以北美华人信徒在北美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现象。那么最早期来到美国的留学生也许有人知道是荣宏、黄胜、黄宽，他们这些人早期在上一个世纪来的时候，已经都是基督徒。在早期的留学生是基督徒， 我个人猜想，虽然那个资料上并没有说哈，我的猜想很可能是当初是 missionary 到中国，开办大学传福音，在这些当中发现有一些基督徒很好的，把他们建议想办法把他们带到美国来念书，所以这些人都是基督徒。在早期的时候也有成立像这种基督徒聚在一起，当然不光是为了查经那个缘故，也是为了中国人你晓得来到异乡语言又不通，希望能够聚在一起，也有那种意思在里面。不过在1950年之前哈，50年代之前，那个时候一方面中国留学生人数不是这么多，再者绝大部分人都是回国的，就是从中国大陆来的，那从中国来然后留学完了以后就回去了，很少人留在这里，留下来人数很少，所以那一批人如果有基督徒的话，对北美现在的这个北美的华人教会影响并不大，所以他们留下的影响并不大。真正是能够产生影响力的是50年代以后的留学生。大家知道到50年代的时候，大陆政权易手，那么在当时时候有5000个留学生在美国，很多就留下来了，那实质这一批人就开始产生有些变化。并且在50年代的时候，大家知道东南亚的政局比较不安定，那不管是香港也好，台湾也好，很多地方都是在整个在一个政治大变动以后不安定，很多人就想往外跑，所以留学生我们知道就很多就来到美国。再加上像在特别是香港或者台湾，所谓高级研究学术研究的是这种机构很少，像我是1964年在台大毕业的，物理系毕业以后根本没有物理研究所，所以你想要继续深造非出国不行啊，所以这也是那种没有学术研究的机构就迫使这些很多人就跑到美国来。这些来到美国的学生当然中间有基督徒的就开始成立查经班，不管他是为什么原因，为传福音也好，为大家乡情聚在一起也好，当然每个地方每个地方查经班的这个程度参差的很差的很多。不到了1961年的时候，查经班已经大概听说有30个左右，根据死者的报道，那早期的报道在那个时候有30个左右的查经班。像大家所认识的徐光导哈、娄凯、李志航，还有过世的韩伟，都是那个时期的在查经班里面非常活跃的分子。那么到了60年代的时候，这是留学生的数量是大量增加，像我就在60年代来的，65年来到美国。那么那个时候查经班从60年代初的30个，一直到60年代底70年的时候，有差不多上100个查经班了。像我在65年来到美国，我现在 Cleveland 那边就有查经班，我就在查经班里面得救的，那个人数那边就差不多10个人。啊，第一年我在那边信主，然后我就是因为我太太那个时候她在 Oregon， 所以那时候我们订婚了，分离很苦，所以就决定就转到西边去了。到那边 Corvallis 跟 Eugene， 一个是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一个 University of Oregon， 两个都有查经班。那所以你看，在六五年代，那查经班已经好几年了，我不清楚是50年代就开始的还是60年代才开始，已经有相当规模的查经班。那么后来在 Knoxville 的，我现在从 Knoxville 来，我知道 Knoxville 的查经班从1964年开始的，1964年秋天，所以在60年代，这是很多查经班就至少我所到的地方都有查经班了。那所以到了60年代底的时候，70年的时候已经超过100。那个时候的教会，华人教会在1952年听说只有62间在北美，那么到了70年的时候，1970年有200到250，增长的4倍之多啊。同时在60年代的时候，大家知道中国信徒布道会61年成立，63年是基督使者学会开始成立。那么那个时候查经班的特色呢，也不光是那个时候特色，现在查经班只要是学生查经班就有一个特色，流动性大。每次如果有很好的基督徒在里面带领的话，你就发觉那个查经就比较好一些。那如果那位一走的话，连聚会的人数都常常就会受到影响，是吧？这也是那时候以前的情形。如果碰到什么中国同学会有什么活动的话，甚至连查经班都 cancel 掉的。那这早期的时候有这种 up and down 的这种情形，并且up and down 的很厉害。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查经的内容，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的查经班，大家都是学生，也都是念书的人，很讲究这种 open discussion， 是不是？那么谁带查经的时候，他把圣经读过一遍，然后他5分钟、10分钟一分享，然后底下的时间由大家去分享亮光啊。那后来很多人就用这种比喻，这种分享哈，这种查经叫做扯经，你东拉西扯，是吧？有人比作接龙，你这样讲下去，我接着你的话又继续讲下去，最后就你会发觉他所讲的跟原来查的经文根本没有关系了。那么甚至我最近还有一个听说传道人说，就是这种分享叫分享无知，根本也没有准备，也不了解，到那里我以为这样，他以为那样子。 所以的确像我在早期所知道查经班，有的人不愿意来查经班，我来听了以后听你们这胡说八道干什么，是吧？我到参加别的社团就好了。所以这甚至有的查经班里面反对这种，对，有一种反对神学的论倾向啊，这在早期狮子杂志里面有这种报道。那么还有一个查经班，就是因为在这一方面查经的根基比较浅，并且很少有这种有系统训练的人在里面带领，但是有一个方法弥补，查经班常常怎么样，邀请外面来的讲员，我想我们一直到现在所留下来一个传统也是常常请讲员。我发觉我们这请讲员比一般的时候美国教会从外面请讲员请得多，因为自己不行嘛，就从外面请来，这就是帮助借着还有退休会，像夏令这我们现在参加的夏令会也是这样，那么就帮助这些信徒们灵命长进。不过这一类的信徒生活像打强心针一样，过一段时间打一针，过一段时间打一针，不过也就勉强维持。不过各地的信徒在信徒当中慢慢有许多信徒成长，也使得查经班慢慢稳固，甚至到最后成立教会。那么这种合起来办夏令会、退休会，产生一种好的结果哈，就是你发现各地的信徒大家联合在一起，像我们这个东南区的夏令会就有相当的 tradition 了，已经是各地的信徒聚在一起，大家合作一起来配搭侍奉，来做一件事情。这是发现由那种传统的教会所没有的。我就发觉有一个一旦有一个传统的教会在那里，他很不容易跟别人合作。我发觉这是我们的东南这个查经班的一个好处。当然，这些留学生也许当初在特别是早期的留学生出来的时候是想回国的，并没有打算留在这里，就跟我当初出来一样。我65年出来的时候，准备念完学位以后就回去教书的，没想到就留下来了。我想多半的人都是这样子，不像现在留学生这一出来的时候就很多就打算就是留下来了。那么不管怎么样，那么到了70年代的时候，这个学生的数量哈，量的数值量的这个方面是继续在增长。那么增长，但是呢，这个教会这个查经班里面的成员呢，开始就慢慢的转变，因为很多这些留学生特别是基督徒留下来不回去的结果，那么感觉查经班的需要不能满足他们了。所以陆陆续续有很多地方就开始成立教会，那么这些比较稍微成长的一些基督徒也就成为教会的一些主干，并且教会里面或者查经班里面也慢慢注重不光是量的增长，也开始注重到质的增长。因为当初如果是查经班，你只是想在这里待个几年念念书就走的话，大家很少注重在比较全面的发展，或者说是全面的需要。成员也比较单纯，大家都是学生，小孩子的话如果有的话也是非常小啊，小孩子的问题也没有。就像我们查经班当初开始的时候，小孩子的问题，大人是为了查经，小孩子嘛 babysit， 对小孩子的观念是 babysit， 找一个人看着他们就好了，不要吵不要闹但是现在所面临的不同了那么儿童主日学，我想各个地方的教会稍微大一点有根基的就开始就要建立起来，要考虑到这是儿童的这些需要在里面。那么还有这个教会里面，在70年代这些开始成立的教会，都相当注重宣教的问题，我想这跟查经班，在北美这些成立的查经班哈，这些所有的信徒，都还相当注意传福音的问题。你注意在大家分享的时候，都很注意到能够邀请不信的人到查经班的，怎么样把福音传出去。所以每一个查经班对传福音都相当的重视。所以在成立教会以后，我发觉北美的教会，一开始成立以后，多半的教会都能够很注重到就是宣教这一方面、拆传这一方面。虽然现在谈不上什么规模，特别是小教会里面，但是大家对这个问题都已经注意到。那么当初这一批的学生的信徒，在人力方面、物力方面、灵力方面，慢慢由查经班就转移到教会里面去了。那么，但是一旦这个教会成立以后，慢慢发现，这个教会的根基方面常常是显得比较软弱，比较就是缺乏这种有系统的训练跟有系统的造就。在70年代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现象，一件事情发生的就是北美华府会议的成立那么在70年代初的时候，就第一届北美华府开始，在74年还是75年的时候，在辉腾开了一次会，那是我第一次去参加，那个时候我还不晓得这个究竟是怎么回事，正好因为我住在 Chicago， 那正好他在辉腾开会，我就跑去参加了。那么在80年代，我们就发现这种学生人数当然继续在增加，还是不断的来，但是因为当初60年代、70年代来的学生多半不回去，而这些人呢年纪慢慢长大了，成家立业， 那这些人就是所谓专业的人士，你就发觉在这个组织里面、教会里面很多专业有事专业人士，特别像这种40岁左右上下 plus minus 10 years 这种人特别多。那小孩子呢，当初所生的小孩子，啊，在这生的，到了现在呢开始怎么变 teenager 了，所以你就发现任何教会里面慢慢大起来都有这种什么少年的问题。像我们教会里面现在是青少年有少年啊，就是还从6年级到12年级的就有20几个了。那么所以慢慢已经不再是光是成人的问题，问题也不光是单纯是学生的问题了，这些家庭啊，这是专业人士家庭，并且到了我们这种年龄，你还发觉到了40-50岁左右的父母退休了，是吧？父母退休的话常常很多就来美国了，所以在教会里面慢慢有老年人的问题也出来了。那么再一个80年代另外一个特点我们所看到的是怎么样，是移民潮，东南亚的移民，东南亚这 Boat People 那一批里面有很多是华人来的这个地方。那么再加上这些像我们这一批是已经在美国立足的，就本来是从寄居的心态变成一种就居留的心态了，然后慢慢就把什么父母亲啊、家人啊、兄弟姐妹啊就怎么样也把他迁居到这里来了。当初那批留下来的人不但是拿到 PR 甚至拿到美国公民，所以很容易就把家人就把他接出来，所以就大批的移民就出来了。所以我们在我们现代的80年代的教会里面所面对的啊，教会里面成员不单是学生的问题啊，专业人士、青少年的问题啊，还有老年人的问题，还有这移民的问题，所以这教会都慢慢都要面对这些问题，所以在教会的施工上也渐渐都注意到这些问题。那么这教会在这个很快的成长的结果里面呢，人数增加很快，那开始注意到这个门徒训练的问题。如果当初只是查经班念几年书回去，就不考虑这些问题啊，这些问题只不会说有很深远的考虑。但是成立教会，大家准备留下来了，那这些问题都要考虑进去。所以你就发觉各个教会里面开始成立成人主义学，那不光是儿童主义学、成人主义学，还有这种专题训练等等。那么在北美的华人还有一个是现象，在80年代很清楚的看见的，83年开始试着办的华人拆船，86年的12月就去年12月在 Washington DC 两次都在 Washington DC 开的华人拆船会议。这华人教会不单是注重到我们本地的传福音，并且注意到怎么样所有其他地方的福音需要，不光是中国人的福音需要，是全世界的福音需要。换言之，就是我们华人基督徒在神的国度里面是应该 play 什么样的角色啊？非常感谢主，那让我们华人的基督徒有这样的看见。一种而论哈，这在30几年来，从50年代初到现在今年87年了，这30几年当中，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圣灵是不断在那里做工。我们也看见神的确是在北美华人的历史里面，如果有人写北美华人的历史的话，你不能不把这个写进去，你应该看得见神的确在我们北美华人里面的历史里面，他拯救了很多知识分子呀，这一批来的人，特别50年来到现在知识分子特别多，拯救了很多的知识分子，并且这一对知识分子从寄居的心态慢慢转成一种定居的心态，于是各个地方成立中国教会。那么这是我们看见这30年来的一个倾向，成立教会中国教会不是我们当初来美国的目的。我当初来美国的目的连想成为基督徒我都没有想到，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会变成基督徒，更不会想到会将来这成为传道人，这根本不在自己的当初是计划里面。但是我们可以看见神的手是在这些北美华人当中。那么信徒的聚集呢，当初由查经班里面的着重在培灵传福音布道这一方面，现在慢慢着重到生命的培养的问题了，不但是并且也仍然注重布道。那么另外一面就是在实际生活上面有更多的探索，像对这种婚姻家庭这种事情弟兄姊妹很有兴趣。我记得我们在教会里面1-2年前礼拜五晚上聚会的时候，我也是开始了一个系列的13个礼拜吧，3个月的时间讲婚姻与家庭。结果福音组的，我们另外有福音组的弟兄就 complain 了，他说你把连福音组的人不信的人都给拉去了，因为这类题目大家非常有兴趣，是吧？很生活实际上的问题。所以查经班不只是单纯的聚在一起查经的，啊，也教会里面特别注意到我们实际上生活的各种各样需要。OK， 这是北美华人信徒的一个简单的历史。我想借着这个背景，我们比较容易了解北美华人在美国一些华人信徒哈，一些有什么特色。从特色里面，我们可以比较容易明白我们的使命是什么。那么，在北美华人的特色，我们看到我们来到，不管从台湾来的、香港来的、新加坡来的，那或者从我们那边还有印尼来的，还有什么缅甸来的，那不管从高棉来的、越南，你来到这里以后，大家是分散在美国，这个美国是地方很大，分散在各个地方。 但是这些信徒如果有信徒在里面，散在美国各个地方上，就成为一个见证人，在当地的见证人，于是就把福音就传出去了。那么各地的信徒都有传福音为己任，有这种负担在我们里面。我就想到在《使徒行传》里面，当耶路撒冷的教会本来在那里享受他们所谓这在主里面爱的时候，大家是在交通的时候，但是神借着 persecution 借着迫害把他们赶出去，赶到各个地方去，分到各个地方去的时候，然后福音就被传开了。啊，本来并不是这些信徒固然晓得要传福音，但是并没有心智把它传到，很快的传到别的地方去。我想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这些信徒也许因着东南亚最近这多少年的政治不稳定，很多人跑到美国来了，也借着各种的不同的因素，神把基督徒打散到北美这很多地方去。但是在换到一个新的环境到这里来，这些基督徒到了每个不同的地方就成为基督福音的见证人。这是北美华人信徒一个特色。另外一个特色我就发现在这里面知识分子特别多，是吧？你比起任何其他的一般的教会，我听他们北美美兰浸信会所统计，他美兰浸信会的会员平均的程度是八年级，所以牧师讲道的程度要讲这个八年级的程度。但是北美华人教会你发觉，特别这种新兴的教会哈的这种知识程度都相当的高。那么所以你还发现到，就是说因为这样子大家比较注重理性啊，比较注重知识这一方面，所以迷信的程度就比较降低，并且在对神的道理方面大家比较更能够深入如果你真的是很清楚的话，我发觉信心也相当的强。那么再一点就是侍奉的人很多是专业人士啊，你说他是带知识奉好，那么专业人士最近这几年我们大家看到很多到中国大陆上面去，基督徒带着职业到中国大陆去，像我们教会里面黄立夫弟兄他是教授，他又是那边的国科会的这个委员，每年都回去，但是他带着一个传福音的心智回去。那么知道全世界的传道人什么，他不准你进去到中国大陆上去传福音，但是这些专业人士就可以。所以在几年前那时候我就在想，神为什么要在北美拣选拯救这些知识分子，对这些知识分子特别恩待。那么在这些当中，我也看到，就是说基督徒的百分比哈，比我们从本地来的，比如像台湾，基督徒的百分比只有2%，但是到了北美以后，远超出这个百分比。神为什么要多恩待这些人？那么当初神拯救这些人是做什么？我以为是当初会选一些人出来做全世界的宣教士，回中国大陆传福音。哎，结果不是这样子。他为什么要选这么多知识分子？结果现在我们所能看到，当然神最终的目的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最终的是方法，但现在看见就是说让这些专业人士能够借着所谓回去帮助国内现代化而能够把福音带进去。那当然我们不是说国内没有福音，国内我们看见这几十年来信徒的增长远比这个从外面所看见所了解的要更多啊。那么再一点，在北美的华人信徒一个特点我就看到，就是特别是从学生当中所出来，我们这样不标榜宗派，那就是在宗派方面不像以前这样子是宗派林立分得非常清楚。那么弟兄姊妹聚在一起的时候把背景都放下来，回归到圣经里面去。我记得我刚刚一到我是在 Cleveland 信主受浸以后马上就到 Oregon 去了，那边有位徐波波，他的带领，他一再强调，因为我们大家来自不同的背景，也许你是来自长老会，他是浸信会，他又是什么那个美美会的，你不管从哪里来的，如果大家都坚持自己的背景的话，大家根本没办法待在一起，所以要把背景放下来啊，我们根据圣经来行事。所以这一点是给我们北美华人这个查经班教会所带来一个特色啊，能够把这个背景放下来，回归到圣经里面去。同时还有在这个北美华人这个教会查经班里面，你发现成员是来自不同的地方，像我们教会里面我刚才说的来的很多的地方，香港的，甚至现在有大陆的、台湾的马来西亚的、新加坡的、缅甸的，有很多的不同的地方来的人。所以当我们眼目所看出去的时候，不光是看自己来的地方，看得很广，所以对这个将来要拆船在宣教方面所注重到的眼光就散到各个地方去了。所以我就看到神在这各方面做这种准备哈。再一点就是北美华人教会因为在美国的生活富裕，这些知识分子那么一般来说收入都比较高，所以我就发觉华人教会在 financial 方面有相当的 potential 啊。那么这些神就预备华人将来在宣教方面，是如果有人预备出来的时候，在经济上这种资源有那种 potential 在那个地方。那么最后我们所看到的，我问你一个最后一个 question， 神为什么要恩待我们北美华服北美这些信徒？ 为什么在这里有很多人到了在台湾、在香港、在别的地方没有信主，到了来到美国以后反而信主？我是来美国以后第一年，我们教会里面我不知道大概有一半以上都是在美国信主的。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蒙恩？所以我就想到圣经上所说的一句话，就是神多给谁呀、他就要向谁多取。那么我们在这里，我们每一位都是蒙恩的人，神既然把这个恩典在这里大大的给我们，神要向我们取。那么取的时候，神给我们，我们要回应啊，回应给神，那这就是奉献的意思，我们要奉献回去。当我们这个奉献的时候，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一个使命感啊，使命感。所以从这个我们北美华人刚才所看的历史跟特色里面，我想我们对我们的使命感哈、稍微应该有一个概念。我们在看一些使命感以后，我们好不好看一看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第十八节最后三节哈，我们来看这边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在这是主耶稣在升天之前的时候跟门徒所说的话。十八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么在这个整个的主耶稣最后的我们这个叫做大使命里面哈，最中心的信息是什么？在这里最主要要我们做一件什么事情？传福音。用主耶稣的话，他是什么？使万民怎么样做我的门徒。如何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要去，还有什么？我想在这句话里面哈，如果你照原文来说，只有使万民做我们门徒，那个地方是一个动词，是一个 command， 是一个命令啊，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另外是去奉父子名给他们施洗啊，以基督教训他们。大家知道这本来就是那个进行，那叫什么是一个分词，是形容这个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在这里最主要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么底下的步骤，这是主耶稣所告诉我们的，你们要去啊，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接受以后要给他们施洗，奉父子圣灵给他们施洗，并且要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所以我们从这个里面来看，这一个使命，我们基督徒的使命是分两方面，一方面就是把福音传给别人，是不是？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所有已经信主的到教会里面来的这些弟兄姊妹，我们要造就他们。造就什么呢？要把主耶稣所吩咐我们的，凡我吩咐我们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一点我们来看，主耶稣要使万民做他的门徒，那么这万民是所有的人。所以这我们就看我们北美华人信徒的万民，至少我们是什么，在我们生活在我们的四周的，除了是像我们这样的专业人士之外，我们看见的青少年的问题，刚才所说的移民的问题，是吧？学生的问题，像这些，这是目前我们在我们这几个地区里面所最显著的这些人。那么在这个人里面的年龄方面，有老年人，有成年人，有中年人，少年人，有儿童的各方面的，那么也有读书的，也有做生意的，是吧？现在背景是越来越多，我想在 Atlanta 的这个 background 这里面的这个比我们那边也要更复杂一些。那么这些工作你会发现已经不是查经班可以应付的了，所以说为什么各地慢慢就是成立教会的缘故。那么神在各个的地方就预备了教会来，这是成就这些事情。所以在每一个地方，在本地，我们的使命就是要传福音，拯救灵魂，领人归主。那么同时呢，我们就是要造就，要栽培一些信徒，配搭侍奉，怎么样建立自己基督的身体。那么在另外一点呢，除了我们自己本地之外，就是我们注意到是对外宣教的问题啊。有差，我想各个查经班，像我们查经班里面多少年来都一直差钱，把钱送出去啊，我们奉献的金钱奉献到支持一些宣教的机构。那么这还是间接的 indirect， 但是在慢慢现在大家从拆船北美华湖会议华人拆船里面，在那边有很高的一个呼吁，就是不但要间接拆船，并且要直接拆船，换言之要送人出去。在我们教会里面也是把这种信息在弟兄姊妹当的使命。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看到北美信徒，特别我们东南区信徒，大家联合在一起，常常做很多的事情。这86年华人拆船的时候，我也听到一个，就是因为很多小的地方是吧，你比如说如果在一个小的查经班里面或一个教会里面，他出来一个宣教士，这个当地人没有办法支持这位弟兄姊妹，那么就可以很多地方合起来，大家一起支持他支持出去。所以我是盼望这个今天晚上我们的有一个所谓这个东南区这个长期测议小组，所盼望这个问题也能在里面稍微讨论一下。如果在这个东南区里面有人要出来出去做宣教工作，那这个属于 support， 当地的人 当地的信徒，也许他愿意撒泼，但是力量太小，所以是不是东南区可以合起来做这样的工作？那么另外一点就是说是想到的哈，那在我们在过去中国人观念里面，还有在这个现代的很多的教会的里面上，很少传递一种信息，就说是支持这个全世界的传道人出来。那么在最近这几年，弟兄姊妹也看到，也许也听到，有很多陆续的所谓这种专业人士出来啊，把职业放下来，出来做种子传道人。但是在这一方面，这个开头出来的人上有很多的困难。大家也听说很多人在这种要挣扎要出来的时候，面对很多很多的困难。那么而教会呢，常常呢，教会对这方面不明白，也没有什么支持，也没有什么关怀，也没有很少鼓励。教会里面没有这一类的信息啊，牧师也很少传这一类的信息，那是组织学里面也看不到这件事，所以使很多这一方面，也许神已经有呼召的人就不知道怎么样出来，所以这是在教会里面应该是慢慢注意到的问题。我们发现这个 tradition 的教会里面，一旦是需要一个什么传道人的时候，第一件想到的时候，我们到外面去找去，啊，就到外面去找，就是产生一种什么雇工的观念，我们用钱去雇一个人来帮我们做事情，我们从来也没有想到恩赐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为什么不向神在我们当中求？为什么哪一个人是生下来是做这样工作的？没有，我们有没有试着是向神求，能不能从我们当中兴起来一位？那我也听说很多现在像 Atlanta 听说还要找这个 Youth Minister， 我听他们说找 Youth Minister 比找 Pastor 还要更难。那我们的眼光常常就注意到，看看哪里有，如果有，很感谢主啊，大家感谢主，这能够赐给我们这样一位来到我们当中。有没有想到从那里你把那一位请来的时候，那边就少一位？但是我们在神的国度，我们有没有想到向神求，在我们当中本来感觉不是的，能不能请，就是说由神兴起来一位？所以这是我想我们在我们将来教会里面各个地方的信徒里面应该是注重到这一方面啊，能够向神能够求在我们当中能够兴起更多的人能为神所用，这才是神的国度里面能够增加人才。我记得这个我们师班的那一位的弟兄，他常常就是感觉哎呀，这是看到别人师班这好的时候，他非常的羡慕啊，他真是希望神能够差遣一位这样的弟兄姊妹来，能够进到我们教会里面能够带领师班。我说你为什么不向神求在我们当中兴起，或者向神求在你身上把你能够给你这样的恩赐？如果你求别人地方神差遣特兰塔的把他们那个师班指挥送到我们这里来，那他们呢就少了一位了，对吧？这种求是什么，是很自私的求。所以我们正是在神的国度里面要认识到神的能力哈，神是无所不能，我们没有你看出来，虽然现在看不见有恩赐，为什么不求神把这样恩赐赐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身上？好，这是我简简单单把这个北美信徒的使命哈跟大家在这里分享。如果我想弟兄姊妹也许可能你们有别的看见，我不晓得这一方面你们有没有在心理方面有负担，或者在这方面有补充的。这是我个人的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把我这一方面的我个人过去的领受哈稍微整理以后跟大家在这里分享。
那你刚刚讲的大部分都是我们华人弟兄姊妹之间在传福音这方面的使命，那我们现在居住在美国北美，那我们怎么跟美国人这些非基督徒去传福音，是不是有这方面的使命？
我想是像刚才所讲的哈，主耶稣既然是讲万民，是应该是在里面的。像我们教会里面这福音组，我们是分两组，一组是国语组，一组是英语组。英语组里面甚至有韩国人来，日本人来，甚至听说还有苏联人要来，那所以这个我们教会里面偶尔也有一些美国人来。所以我们现在比如说像耳机翻译是主要给来的一些美国人，所以这个应该是包括在里面的。问是说我们有一点，我们重点固然还是在华人，因为怎么样呢，美国人他们的教会很多，是吧？他们已经注意到了。那么华人对我们 Knoxville 来说的话，我们是唯一的。那其实他们美国人也向我们华人传福音，美国教会像那 Calvary 的话，他们碰到什么中国人的时候向他们传福音，他们常常把他们就是 introduce 到，把他们介绍到我们教会里面来，因为语言上大家共通比较方便一点。当然市场有很多华人根本参加美国教会，也用不着把他们拉出来，是吧？那我想我们所在那里所肩负的使命是对那一些被人所没有照顾到的，那还有我们在语言上的方便，文化的背景的相同，我们可能有些地方做起来要比他们容易一些的，比较容易深入的地方。弟兄姊妹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 问题或者补充。 OK， 我们下面我们看一看这个侍奉的要素。那我个人感觉，在要在这些一个人哈，先要认识到我们的使命，有一个使命感。那么有些使命以后，我们才知道我们在哪些方面是到神的面前寻求，这我们应该是自己在神的面前心意里面是在哪一方面是神所安排在这一方面。一个人不可能做所有的事情，但神在你身上的心意是什么。那么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重要的因素，我这段时间就想了几点。我想这个七是个很好的 number， 所以我就把它凑上了七个。我相信大家弟兄姊妹也可以想出了很多其他的哈，我想可能你可以不止七条。那么第一条愿意给他分享的就是这个奉献主权的一个心智。我实在感觉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一个侍奉工作开始哈，是从奉献开始，没有侍奉，没有好好的奉献，就没有好好的侍奉。那么奉献什么意思？把主权交给主，是把我这个生命委托给主。那换言一种，是一种顺服，是因为主耶稣是神爱我们，而我们他拯救了我们，赐给我们的生命，而我愿意将我这一生的生命交还给他，把主权交到他的手里。我们因着信神而使我们得到神，但是因为我们奉献给神，使神得到我们。所以这个一个真正的信跟奉献是分不开的。一个没有奉献，没有好好奉献的这种信不是真信。所以我在我的感觉里面，信是包括了奉献在里面。就像在雅各书里面讲的，信是包括了行为在里面。如果一个人说你信了，但是你信了但是不遵行的话，这不是真信。所以我实在是感觉奉献也是包括在信里面。那么一个人奉献的人才能为我们才能怎么样真正的为神所用。你物我们用的东西以致你不奉献你可以用，人不奉献不能用。夫妻两个哈，我就像是有时候我最喜欢拿夫妻的事情来比喻神的事情。如果夫妻两个彼此不为对方献上的话，你就发觉怎么样子，这是我们婚姻上破裂的主要的原因。每个人到了婚姻里面来的时候，结了婚的时候都想从里面捞点好处。那 marriage 你晓得，婚姻是一个 empty basket， 你要都要伸手来里面捞的时候，里面 nothing， 什么东西都没有。要有人往里丢进去，里面才有东西，要献上你才能得着。所以我们这个奉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只有奉献才能让神在我们身上完成他自己的旨意。就像圣经上面所说的，泥要浇在泥巴了，要浇在这个窑匠的手里，他才能把它做成各样的形象，那个各样的器皿。因此奉献呢，才能使我们信徒能够蒙福，所谓灵命成长，那享受主的恩典。那么奉献究竟是什么？奉献是什么东西？我记得我们在成立教会的时候，弟兄姊妹有感动说要成立教会。我们当初成立教会这个事情讨论了好几年，但弟兄姊妹的心不同心呢。有人说我们在美国教会里面很好嘛，是不是？何必自己找麻烦？成立一个教会以后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了啊。所以这个就没办法同心。直到有一天弟兄姊妹感觉实在是我们要成立教会，在一次祷告会里面，弟兄姊妹很受感动，痛哭流泪认罪祷告。那次祷告会完了以后，他说我们不要来谈要不要成立教会，就让我们成立教会。所以从那开始，我们决定每礼拜二晚上另外选出一天来有祷告会啊，为这个成立教会事情祷告。就除了正常祷告会里面，专门礼拜二晚上祷告是为成立教会祷告。那我们第一次的这个成立教会祷告会里面，我们祷告了半年，我们才成立教会。那个祷告会里面第一次谈就是什么叫做委身，什么叫做 commitment 啊，让大家认识清楚。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当中没有传道人在里面，据一些传道人来跟我们讲，像林山刚建议至少有五家能够 commit 的话，我们就可以成立教会。那事先我们要明白什么叫 commit， 不然的话每个人的标准不同。第一点就是要把心献上，你的心是全然是放在这个里面。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四节那里说我所求的啊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当然是财物献上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你们这个人献上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谈的时候，弟兄姊妹心要先献上，你的时间要献上，再一个就是你的财物要献上。我们那时候谈的三个 commitment 是这样子，如果你肯这样子的人，你就算是你 commit。 我们开始的时候第一次祷告会有七家来参加，实在感谢主。那是那一次是不到十个人，后来祷告会就是礼拜二晚上祷告会经常都是十几个二十几个来， 从8点钟一直祷告会10点，甚至经常11点回家，真是看见弟兄姊妹那种同心，那种 commitment 在里面。所以线上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首先把心线上，就像罗马书12章里面所讲的，叫身体线上当作活祭，是整个人投入在里面。你如果心头上的话，你想想看，你所有那些财物是自然跟着来的。所以但是献财物的时候，献东西的时候，我有个感觉，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应该献上出手的。换言之，当我们在薪水拿到的时候，你支票也开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样？不是在等很多弟兄怎么说，我还有很多的需要，不是在等你买完新车以后剩下来钱里面抽多少，不是在你买完房子以后，或者是你说买了什么你的 video cassette 以后，而是说拿到以后出手的，还没有动这个钱的时候，你把你该献上的一份献上。这不光是金钱的问题，是祷告读经也是一样。常常听我说我没有时间读经，没有时间祷告，为什么？那他观念里面就是我把我剩下来我还有的话我就交上去，没有把出手的献上。为什么没有时间侍奉？我把别的时间都做完了，别的事情都做完了，如果还有剩下来的时间的话，我再来侍奉，当然没有时间。但神所要我们是出手的，是上好的，在我们还没有给别的东西用之前，先拿出来一份给神。所以这是奉献。所以我的感觉，有好的侍奉的要素，第一个是要把我们奉献主权的心智，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对不对哈，决定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我们的在侍奉上的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在侍奉上出毛病，就出在开始说奉献的心智不对。第二点，看到就是要有奉献的一个要素，就是爱主的心。像这样讲下去的话时间太长了哈。爱主的心我是感觉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神爱世人，我们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爱神先爱我们，我们爱神只不过只是回应而已。那这个爱主的心是我们侍奉的一个根基，也是我们侍奉的一个动力。我常常看见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你会不会发现，我想在座你们会发现啊，你在教会里面承担了一件事工，你做了一段事情，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啊，你感觉很灰心，很让你失望，你会不会有这种情形？灰心上你简直不想做下去，甚至 give up 了。哇，这个我的提议我的建议是这么好，甚至很多人都赞成的，为什么最后还有人在那阻挡？或者说做完这件事情以后，有一个弟兄在那里批评说这个事情做得怎么不好，哎呀那个心里真是难过，下次我不做了，你们另请高明好了。真的有人就这样说，为什么会是这样子？这是在我们侍奉上的时候，是吧？我们的心是为什么？你是为做那件工作而工作呢？有一次有位弟兄来，他到我家里来跟我谈这件事情，那我就问问他，你做这件事工你是为谁而做的？你究竟你爱不爱主？所以我就感觉侍奉在爱主的心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因为爱主的心使我们能够持续下去，是爱主的心所以我们能够不断的能够做，即使在所谓有挫折的时候仍然能够不灰心。好了，我们看见那个在约翰福音21章，主耶稣3次问彼得所问的问题就是什么？你爱我，彼得一直在所谓有挫折的时候仍然能够不灰心。好了，我们看见那个在约翰福音21章，主耶稣3次问彼得所问的问题就是什么？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所以主耶稣在准备彼得之前的时候先问他，你是不是爱我？3次这样问他。我记得我个人在我生命中一个很大的转变，也是就是因为这约翰福音21章。当主耶稣当有一次在1979年的时候，那个美国教会那个牧师在传讲这段信息的时候，他在那里呼召，我心里在那非常受感动，我在那感动的流泪，在那个时候我顺服下来。所以在那个时候作为对我来说是一种爱的呼召。那么这个爱主的呼召一直在多少年来一直在那里等我，从我里面一个侍奉一个动力。我知道你们侍奉久的人，特别你侍工作的越多的人，很多事情可以让你灰心丧胆，很多事情让你感觉真是不想做了，但是你想到主的时候，你又可以，你仍然继续下去，啊！所以是爱主的心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再一件就是，爱灵魂的心。服侍在教会里面，整个的工作哈都是服侍人。服侍人你会发觉，你服侍人应该很容易的事情，你发觉很多人不好服侍， 很不容易服侍的。那么你服侍他的目的是什么？你在教会里面服侍目的是什么？如果你没有这个爱灵魂的心的话，是真是会遭遇很多的困难。像这一次雷妈妈，我们知道这个录音的雷妈妈，她每年的都来这里，她从那么远跑来。她不但如此，她录音已经够忙了哈，她邀请了很多人一起来参加，她开个大 van 把他们再来。这两年她都是因为她开长途了，她就是像这一次礼拜三晚上就到我们家来，到我们家来把那些人就留到我们家里 就住一个晚上，然后第二天再开车。因为不然的话他开这个长途很累，他先生已经67岁了，年纪很大。我们就看着他，哎呀，那个忙碌为这些人照顾这些人。我太太这就是这事后就跟我不知讲了多少次，他真是感觉到他为什么这样做。我们就看着他什么，他有个爱灵魂的心在里面，他爱这些灵魂，他就要照顾他们啊。他这你又看他的见证里面，你跟他谈话里面，他对那些灵魂是吧，你就感觉好迫切一种的心。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位弟兄也是这样，他刚刚信主不久，好几次提到我们在当地还有很多人还没有信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一提到这些人的时候眼泪就下来了。他为什么能够这个传福音这么有效？他有个爱灵魂的心在里面。他很多人，我们以前曾经发起一次大家出去探访，有很多人就什么，哎呀，碰了好多钉子，还没有出去探访已经就心理上已经碰了钉子了，很多就从来没去的。有的人去了几次以后碰了钉子，甚至就不想去了。但是这位弟兄说他不怕碰钉子，他为什么？我想你们在座知道黄立夫弟兄，他怎么样说？想到这些灵魂的时候，他心里就是难过得不得了。所以这个爱灵魂的心使得我们是我们这个侍奉很重要的一点哈。那么再者就是要有从来自神那里来的意象。箴言说是没有意象是民就放肆啊，意象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要学习，要等候，要寻求神在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上都有一个旨意在里面。你怎么知道哪一个是神在你身上的旨意？我们实在应该寻求。我们在圣经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保罗，我们知道马其顿的呼声，这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一个神让他，本来他在小亚细亚在传道很好，但是神的灵让他看见，呼召他去另外一个地方，让他看那个灵像，彼得的异象，啊，那我个人方面呢，当我在离开 Oregon 的时候，神让我看到一句话，就是希伯来前书第10章25节，不可停止聚会，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这句话已经是很熟悉的一句话，但是在那个时候，在我心里面突然起了一个作用。所以我在离开 Oregon 之前的时候，就开始在寻找要去的地方，在准备去 Chicago， 在那边就找聚会的地方。那句话一直到现在，所以我在每换一个地方的时候，去之前总是在那边找机会。当我在德国去德国了一年的时候，在去德国之前我就是打听，就问人家到了德国以后怎么聚会，都问我听不懂，我怎么办，那聚会性怎么办？后来找了一个英军的基地，英军里面有一个教会，所以这就是那一句话一直在保守我。那么常常你从神那里看见神的一句话语，他就一直带领你。这句话倒不是使我聚会多聚会多少次的问题，而是保守我在神面前的心态的问题。多聚会一次少聚会一次有什么关系？但是这种不可停止聚会的心态，这个所保守我所给我的远比说从几次聚会里面所得到的更多。那么后来到了我到了 Chicago 的时候，实际上我看见了一件事情。我以前在查经班里，我知道刚才讲一个徐伯伯，他什么事情都是 taking care， 所以用不着我们做什么事情。但是到了 Chicago 的时候，我就发现实际上我看见一件事情，你不能再这样子吃奶。我们在这财经班，因为他都做事情，我们也没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但是到了这 Chicago， 这样的话语在我的心里面，那我心里想，我怎么去找侍奉？但是我一加入那边教会以后，是吧？第一次礼拜五查经的时候，下一次那个领会的那个，好像是个周弟兄嘛，他说张一光，你下次好不好带查经？哎呦，吓死我了，从来没有带过查经，第一次叫我带查经。但是怎么样是吧？心里已经预备好了，神把那样的是。意向已经放在我里面，所以我那时候不会拒绝，就接受下来。虽然心里很恐惧，第二次的时候坐在他旁边，一边带的时候一边问他下面我该做什么，下面该做什么。但是呢，你就发现虽然很恐惧，但是心里面很愿意去做，啊，心已经预备好。那么这个侍奉的意向，后来我在离开本来一个教会，因为本来一个教会在 Chicago 北边，我们每次开车的话大概要50分钟的样子，对于教会很多的这个事情啊很难参与， 因为开车距离很远，都要穿过整个芝加哥 downtown， 然后开到北边。礼拜天早上还好，没有关系，没有人上下班，很容易开车，其他的活动就很困难。但是我每次开车走的时候，大概不到十分钟，十分钟样子，有另外一个中国教会。我心想，为什么不到这个更近的距离，更近的这个教会里面去？但是我事先要打听打听，我就先后问了两个弟兄在里面的，我就问他，我说这个教会属不属灵啊？我还是带着怎么样想得的心情去的。结果两个人分别所给我答复都是怎么样，这个教会都是刚刚成立，需要有人侍奉。这就奇怪了，神才把侍奉的心放到我心里面，而这两个弟兄所回答的话真 exactly 就是当初神所把放到我心里面的话。那我还问什么呢？你到那边去就是叫你侍奉。好，我结果就去了那教会。去了教会不久，马上本来告诉我的那位弟兄，他在阿港做 postdoc， 结果马上不久他就回台湾。他做侍奉工作，图书馆跟这个总务那个时候等于就是采买，这工作马上就交给我了。所以你就发觉，你一到那边时候是吧，神就帮你预备了。我都不晓得进去做什么，马上神就给预备了。因为有一次那个弟兄一走了以后，那个林牧师就找我，他说张永光，你礼拜六你来开同工会。同工会什么？同工会我们查经班了也更没有同工会，徐伯伯一手包办啊，跑去看看，哦，同工会原来是这么回事，是有几个人在那开会，从来都不晓得有这么回事。那么所以你就发现这样的意象放在里面哈，不但是说是我是发现，当神放下了这里你心里面以后，他就给你预备，就给你开路，并且你在侍奉当中的时候，你就发觉有一股力量就带着你这样走。当初我接下那个图书馆的时候，我是感觉这个有什么好做的这个事情。那个弟兄也告诉我，你就放在书架里面，有人来的话帮他签签字盖盖章就好了。我心里想这也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后来我一接下来以后，那一份工作造就了我一生。原来没想到神借那个工作就带领我到今天的地步。那我今天没有时间跟弟兄姊妹分享了一个，听说这个特兰塔那个负责那个图书的严弟兄，他想这个特兰塔什么宣教组的对这个图书的很有兴趣，想叫我跟他们一起谈一谈，也许跟他们再把我这一方面的负担，然后以后再跟他们分享。反正神借了这一件工作，你就发觉神先预备，你看见了神让你看见，然后你也是愿意顺服下来，神就给你开路。那开路做这一件工作的时候是啊，神真的给能力，你能力是靠着那边来的。那之后神借了图书工作，让我看见造就信徒的重要。我实在感觉在以前那个教会里面，我就有种感觉，为什么那些信徒得救进来以后没有人管，就是天天早上组织讲道而已。虽然我自己那个时候也是需要被造就，但是神让我看见你应该去关照这些信徒去。那个时候就怎么让我看的，就借着图书这件工作开始让我学习。一方面是借着图书帮助别人，而最大的好处是借着图书先造就我自己啊。所以我是看书的习惯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所以下面除了这个来自神的意象哈，这是很重要另外一个我就感觉这个重要是什么样呢？因为是我们观念上有一种突破。我们记得彼得看见意象的时候，看见那一个天上好像一块大布，是不是有四个绳子四脚把它吊的，里面有一些走兽啊，有些昆虫，有飞鸟，并且叫他吃，他不肯吃，因为这些什么俗物他不能吃。但是神的话跟他说，是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你发觉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侍奉的时候，弟兄姊妹有一种传统的观念，我们从来没有做过，是不是？或者说是我们以前试过，这不 work。 但是我们有没有从神那里寻求？难道神就是神是死的神吗？所以在那里我们在侍奉上是吧，我是感觉是从神来的意象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说我们以前做的事情不对，神他可以改变，不是说在真理上的改变，而是在这种你所做的事工方面，本来你一直做这个做得很好的，神可能让你做另外一件事情。那么在下面一点第五点哈，在我这个上面写的是关于这个知识的装备跟训练。作为一个工人，我想我们在世上做事情，我们都知道任何你做哪行哪业都要有专业训练。那么做神的工作，我们也是需要有训练有装备。在传道书第十章第十节说，是铁器钝了，若不将它的刃磨快的话，就必多费气力，但得智慧指教便有益处。所以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做神的工人，我们这是做神的工作，也是需要一个很好的利器，使得我们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工具，使得我们能够做工是吧，能够事半功倍啊。那么关于这个代职侍奉，对于我们在座的，我们差不多那绝大部分的信徒都是所谓代职侍奉。 明天我想我们再讨论什么叫代职侍奉，什么叫全职侍奉。那么这个代职侍奉的人怎么样，我们怎么样进修，怎么样训练，我想时间的关系我只能稍微提几个办法，几个 possibility。 我在这个方面也摸索了很久。那么第一点，如果你家里有近比较接近的话，有个神学院，当然你可以到神学院选课，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那么再者呢，就是很多的神学院有函授的课程或者有延伸制啊，像这两个都是比较算是比较 formal 的 training。 那么这个像这种函授啊，也有分程度的，有的是给普通信徒所用的，就是普通信徒这是比较深入的研究一卷经卷或者一个特别的一个题目。那么另外有一种是专门给比较专业的人士所用的，那么程度上你这个需要去区分一下。那么再者就是参加这种专门的研讨会、退休会，像我们夏令会或者北美像那个华人拆船的时候，里面有很多很好的这种讲习会，像这种弟兄姊妹也尽量可以去参加，从里面可以学到很多。那么教会慢慢大了以后，教会里面可能有一些特别的训练，像我们在那个美国教会 Carry， 它专门有礼拜天晚上有 Church Training， 像个小小的神学院一样，有很多教会比较成长基督徒开了各种不同的课，或者有一些甚至退休的牧师在那里面开课啊。所以这是教会慢慢大了以后，弟兄姊妹慢慢成长以后，在这方面可以预备的。那么这方面的工作当然是教会慢慢比较需要这种全职的工人来做这方面的工作。当然有一些代职侍奉的弟兄姊妹也有很好的，也可以在这方面参与。那么当然还有就是像大家所知道 radio 方面、 TV 方面，这些里面也有很好的这训练的材料。再者最后一个，你实在这些都没有的话，自修的办法。那么这个每一个都可以花很多时间去讨论，不过是这里面很多条我自己差不多都摸索过，也经过。那么我想我今天就不在这里讨论，但是如果弟兄姊妹有特别兴趣的话，我们可以事后大家可以谈一谈。第六条关于这个侍奉的要素是灵命的生活的操练。那么光是有知识的装备跟这个技术的装备哈还不够，就是要我们生活上有操练。我们在教会的侍奉，我记得陈国安那次牧师特别讲得非常的清楚，就是二月份的时候有一次特别训练的时候，神所注重的是人，不是工作。神所注重的是工人。你在教会侍奉一件事情，如果这件事情你做完了以后，你把它完成了，最后我们使人家跌倒了，甚至得罪人了，最好你这件事情缓一缓。因为我在想，神叫我们做的这工作哈，是借着这一件工作，造就的不但是你所服侍的那些人。是事实上是这个做服侍这个人哈，你自己就你做这件工作这个人是得到最大的造就。神要造就你，接着你造就你，并且造就你所服侍的人，并且接着这一件工作神要得荣耀。如果这三方面有亏损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要考虑考虑这件工作是不是要这样做。有的时候我们有很好的 idea， 有很好的一个这个办法，但是这个推出来的时候我们注意很重要，要是就是容神要益人。那么在个人生活的操练方面，所以我们要有很好的灵修生活，我们要亲近神，要不但是读经祷告哈，这更重要的强调一点，就是怎么样亲近主，在那倾听主，听神的话语。这跟刚才在前面讲到跟有神那来的意象很有关系。如果我们不花时间在神的面前去听神跟我们讲话的话，你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你不知道神在你身上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在侍奉的时候就抓工作做，那做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常常就会出。那么特别是站讲台的弟兄姊妹，如果这有话语出口的弟兄姊妹，这带领的很重要一件事情。姜斯达写了一本书叫做 Between the World， 就是圣经世界跟我们现在所活着的世界。那么在圣经世界里面，我们不但要进到圣经里面去了解到当时代神对那些当时代的人的心意，而把这个心意用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里面。所以一个人要对现在的时代要有清楚的认识。所以为什么我在开始愿意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下北美华人信徒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啊，才能把这个信息从那个世界里面把它带到我们现在的时代里面，怎么样把这些信息神的心意能够让弟兄姊妹能够明白，并且首先我们自己要明白，能够帮助别人去明白。那么最后第七点是忠心勤奋的工作。那么忠心在我感觉是 single-minded， 啊，认准了一个目标，心不二用，不怀二意。你会发现，有的人侍奉的时候是啊，他固然很用心侍奉，他另有所图， 那这不是 single minded， 这就不是中心。那么中心只是一切是为了主而去的，这是侍奉主。我们固然是侍奉弟兄姊妹，是因为我们爱主、侍奉主的缘故啊，所以要 single minded。 另外一点就是要勤奋的工作，那不懒惰啊，不灰心，要坚忍，要持续下去。虽然遇到了挫折，我们仍然能够，只要这是对的事情啊，是造就人的事情，我们就应该持续下去。特别我们有一个毛病，就是说做着做是自己懒惰，就不再持续做下去，倒不是别人的阻止，是自己偷懒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我想这就是今天我愿意跟弟兄姊妹在这里分享的几点哈。大家还没有什么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或者有没有愿意分享的，有没有第八点第九点？我想今天讲的是比较基本一点的东西，明天我想跟大家所谈的关于侍奉的形态是比较 practical 的这一方面啊。在我们实际上的侍奉的时候，有两种不同的形态，我们在每一种形态里面一些的情形是怎么样，然后我们明天再分享。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补充的？
跟那个神量侍奉的时候，他是不是会跟你怎么做准备工作，把那种紧张放在你的心里面，使你觉得就是说是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欢这样做，并不是说好像是说啊，觉得有一种被迫的感觉，说我必须要做这个，必须做那个，这样是。
在我经验里面哈，我的感觉是，所以刚才这一连串的这个侍奉的要素是中间这是连下来的，我是感觉一个都不能缺的啊。这个奉献的心智是奉献，意思就是交给主权，是他的意思。当一旦明白是主的意思的时候，你照着那个事情来做。还有当然是我们讲我们做的事情不但是讨主的心，也是看从弟兄姊妹身上的印证，是吧？我想神所给我们看见的事，但我今天没有时间仔细去讲那个神所给我们看见的事情，常常也让弟兄姊妹看到。但是有时候开始的时候别的弟兄没有看到，但是你要把这样的意向带给其他的弟兄姊妹啊。当你能够传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跟你有同样的印证的时候，那这个事情就可以做了。我们常常很不容易注意到这件事情，我发觉连我自己还是会在，我还是在这方面学习。有些事情就是说看见这些事情很好，是做的，也不去问神，是我们自己就做了。这种事情是常常有，碰了钉子以后才赶快才安静下来想想看。我想我们时间到了哈，明天我想我们可以有多一点时间。弟兄姊妹，如果你有什么问题预备的话，今天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没有时间讨论的，我们明天也可以再继续。